们上个礼拜讲到前面这一部分，约翰他是在旷野里面的人生，他在旷野里面呼喊，特别当人远离神，当人在一个干旱无水之地渴求弥赛亚，渴求生命得到更新的时候，神借着约翰出来，借着约翰来把神的道带出来，他把神的道做了一些预备，他出来无非是要引出那位基督来，把基督，把这位弥赛亚把他引出来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，接下来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，当他在这边呼喊的时候，人就开始到他面前来了，知道自己的需要。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神，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空虚需要被满足，因此他们就出来。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想要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他们想受洗悔改归入主的名下。但是这里怎么说呢？约翰指着这些众人就跟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。当然在马太福音另外一处经文这里提到的，说到这些众人，指的那些是法利赛人，指的是撒都该人，也就是他们在宗教界里面有名望的人，他们能够代表百姓做祭祀的工作，能够把神的道向人阐明，他们也想悔改，他们也想受洗。可是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却说了这么无情的话，有人要受洗，我们有时候求之不得，对不对？有人要悔改，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高兴得很。但是在这里施洗约翰却下了这样的一道诏命，说下了那么一个好像充满狠毒的话，他说毒蛇的种类，骂他们。如果是你，你说我要来信基督，我要成为基督徒，可是呢牧师却跟你说毒蛇的种类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说？受洗难道不是来者不拒吗？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施洗约翰他的眼光，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。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他强调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省思的。我们知道毒蛇生出来的就是毒蛇，对不对？他生出来他绝对不可能生出一只蚯蚓来，是不是？既然是毒蛇，他生出来就是毒蛇，就是有毒的。毒蛇是非常狡猾的，是容易伤人的。我们知道毒蛇它有它的本性，它绝对不可能变成羊。这里提到一个问题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披戴这个敬虔的外衣。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撒都该人，他们很懂得圣经的教训，他们也表现出好像敬虔的样子，但是施洗约翰在这里看穿他们，特别提醒他们，你是毒蛇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不愿被别人看穿我们的心，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心铺陈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羞愧很羞耻，不敢铺陈。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隐私全部在彰显别人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觉得哎呀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有一个摄影机把我的全部的一生都把它彰显出来。施洗约翰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到说受洗是有一个双重，是有几个要求的。受洗他说你要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受洗是要很纯正的。如果受洗是要我们悔改归向神，我们就必须要 非常纯正的，很纯，我就算悔改归向神，我必须要抛弃我本来原有的，我来归向神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我就必须照着神的要求来行。那在这里也提醒一件事情，动机是要纯的，另外心口是需要合一的。我心里想什么，我的嘴说出来的也不能够违心，不能够违心而说，违心而谈，心口需要合一的。另外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言行要合一的。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，他们讲敬虔，但是他们不见得敬虔，让人看到好像敬虔，但是实际上他们披着敬虔的外衣，只不过是要让别人来称赞他们。敬虔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敬虔乃是在主的面前愿意臣服于神，愿意过神要我们所过的生活，这才是敬虔。使徒约翰他用两个来比拟，两种比拟，一个是树的比拟，另外一个是毒蛇的比拟。他用树用毒蛇来比拟，首先他用毒蛇比拟的时候，讲到这个是本性的问题，是个本性的问题。你的本性是如此，绝对生出来的也是如此，所以如果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必须要抛弃这些本性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跟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是个经学家，他很渴慕神，他知道耶稣基督有所不同，他知道耶稣基督所传的是天国的道理。当他在半夜里来见主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说你要重生，他当然就问说，难道我还能够再从母腹里面生出来吗？耶稣基督特别提醒你，必须要重生，也就是抛弃你的过去，你必须要悔改归向主。除非抛弃，除非把毒蛇的这个本性给抛弃，才能够受洗归入主的门下。你这样的受洗才是一个真实的，才是值得的。他在这里特别又提到树，树的特性是叫什么？是要结果子的。它结果子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传承，能够生出另外一棵树来。而树要结果子，结果子是它的本质，这是个本质的问题。树有这个本质，就是要结果子。如果树不结果子，就要被砍掉，就要被砍掉。但是他这里也说到一件事情，树又分什么？坏树跟好树。那怎么去分辨坏树跟好树呢？当然提到是，如果结出了果子是可以传承的，结出了果子是甜美的，让人觉得喜悦的，欣赏的，接受的，那这就是好果子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它能够成为一棵好树呢？好树是必须要 有好的养分，对不对？你帮它施肥，让它有好的养分，让它能够快速的能够健康的成长。另外好树必须要有适当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包括温度，包括湿度，包括纬度等等的，这些都算在内。我们的人生当中也需要有一些环境，这些环境当然有时候会有风有雨，如果能够撑得了风过得了雨，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成长。当然如果没有风没有雨，有的时候也不能够长得非常的坚韧。好树也牵涉到他是否做合当的合适的抉择。一个坏树他结出坏果子来，他选择放弃自己，或许树没有办法 选择放弃。但是在这里，施洗约翰他比拟，他说到我们可以有所选择。他这里用树来比拟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生出好果子来，这才是好树，否则就要被砍掉。施洗约翰特别提醒，在这里说到说，这些法利赛人、这些撒都该人、这些犹太人，他们认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施洗约翰特别提醒，如果以我们的出生、以我们的背景作为护身符的话，作为护身符的话，这是不当的。说实在，对他们来讲，护身根本不符。亚伯拉罕所生出的子孙一定是要充满信心的，亚伯拉罕生的子孙一定是愿意进前跟随主的。所以他特别提醒他们，你认为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，你们就自然而然能够得到神的道吗？就自然而然能够承受神的国吗？不。所以用这个作为护身符，这个根本不符。所以特别提醒他们，除非有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如果要受洗就必须要悔改，那如果悔改就必须要结出好果子来，有好行为来。所以这是施洗约翰他在这边特别提醒的，树有树的责任，就是要结出果子来，不仅是结出果子来，更是结出好的果子来。生命，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生命影响生命。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反而看见不是生命影响生命。当然生命影响生命，意思是说我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够影响对方。如果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一个良善的人，我可以影响别人，让他们也向善，这是生命影响生命。但是施洗约翰在这里他却特别提醒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是生命生出生命来，生命才会生出生命来。也就是我们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能去领受主的生命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芽茁壮，在我们里面能够生出仁爱、喜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、公义来，这些圣灵的果子。当我们生出这个果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。所以想要生命影响生命，必须要先有生命生出生命来。所以施洗约翰在这边特别的提醒，希望他们不是毒蛇，毒蛇会咬死人，会吓人，希望他们是做一棵好树，好树是能够结出果子来。毒蛇是要咬人的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好树是为了结果的，是要让别人得益处，同时又有生命的传承。弟兄姐妹，施洗约翰在这边特别提醒，也让我们更加的去省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生出好的生命来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像树一样结出好果子来。施洗约翰如果说不明就里的话，我们就会说施洗约翰真的是大胆狂徒哈！竟然有人要来受洗的时候竟然拒绝他们，不仅拒绝他们还斥责他们一顿。在这里施洗约翰真的很大胆，但是他是为神大胆，他的大胆是为了要人能够纯正，要人能够真的是把受洗这件事情当一回事， 受洗不是只是一个仪式，受洗而是一个真心的悔改，回到主的面前来，去领受那真正的生命，领受那使人改变的生命，领受那个使人能够满足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天上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受洗但是却没有接受神自己，接受神的道，这样的一个受洗，这样的一个仪式，这样的一个信仰，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。接下来使徒约翰在这里提到了什么呢？有三种人到他面前来，问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对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竟然你跟我清楚的讲明说，受洗的真实意义要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但是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我不是就要受洗吗？他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当施洗约翰赐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重新的去审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，所思所想所说，这些东西反而成为受洗之前的必要条件。因此他们问的问题都是同样一个问题，这个三连问，我称它为三一问。我们所信的是三一真神，同样的，他们的问题可是一个三一问题。一个问题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这里有三种不同身份的人啊，那他们也同样的要去思想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生命是不可转移的，自己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。当我们领受神的生命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生命转嫁在别人身上。有人说，有人认为说，我的兄弟，我的朋友做坏事，没有做好事，特别有些做父母的，我想办法帮他做一点好事来补偿一下，补赎他，用自己来做好事来代替别人做坏事，做个补赎。在神的眼中，不，这不算数的，这不算数的。你做的是算在你自己身上，别人做的也是算在别人的身上。所以当你所做所行的是完全都是归诸于我们自己，不能够归诸于别人。除了赦罪以外，耶稣基督他为人死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来补赎我们的罪，这个是可行的。而唯一可行的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无罪的，才代替我们这有罪的，其他事情完全不能够做代替，不能够做转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，也就是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引出了些什么事情呢？一种是法律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法律强调的是什么？法律它强调的是你不能做什么，你不能做什么。当你一做这个，你违法了，那你就得受罚。法律所强调的是不能做什么。但是还有一种律，这个律是超越这个法律的，特别是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上所揭示的，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，那里他在山上告诉他的门徒，在那里他提到的不单单只是一个法律，他强调的是一个爱律，出于爱的律。 爱律也就是强调说你该做什么，法律说你不该做什么，但是爱律却说你该做什么，你该怎么做。这也就是他们所提问的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法律好不好？很好，对不对？管理我们，但是你喜不喜欢？有的时候还不喜欢被他管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他好，但有的时候不想被他管，是不是？那爱律好不好？好，有人说好了哈，就是出于爱去把好处哈分给别人，或者是出于爱做一些好事在别人身上，是不是？你们愿意吗？愿意吗？啊，感谢主，哎，有人很大声的回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但是我们平常我们能不能做到？要不要行爱律？要不要？要哈，你们有人说了要哈，既然说的话要的话，那我就提醒一下好不好？哈，出于爱来做好不好？不是法律哈，出于爱来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的，我们每次的主日崇拜是几点钟开始？一点十分，是不是？但是每次一点十分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坐在这里聚会？我今天算了一下，大概20个，20个。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，我们可以做到的，出于爱。我每次都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些服侍人很辛苦哈，他们很早就来，12:30就来练吃，但是呢，到1:10，小猫2-3只在这里。哎呀，如果说你们爱他们的话，好不好准时到？好不好准时到？好不好？你们刚才已经说要爱律嘛，对不对？要不要？现在又可以做到啦，是不是？好，希望我们鼓励大家，1:10的时候我们就开始，因为你等于鼓励他们的服侍的人。不仅如此哦，不仅如此哦，也是表达你爱神，因为大家在同样的时间里面定好这个时间，我们大家一起敬拜。你知道炭火是越堆越热，对不对？我们堆的多就旺，好，堆的多就更热，所以这是爱律哈。你为了爱神，为了爱弟兄姐妹，更是爱自己，愿意能够准时在这里，我们就来经历神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好像这样的这个回答好像就不够坚定了哈，没有关系哈，如果你真正迟到无所谓，真正迟到无所谓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你们有个心，好不好？有个心，就是我尽量准时，我尽量准时，为了爱神，为了爱人，好，这是我们一种操练，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把爱能够表现出来。你会发现哈，当大家都准时的时候，上面带敬拜人哈会怎么样？会蛮有能力的啦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会有劲儿，对不对？哈。所以每次的聚会，如果我们准时的话，大家都会有劲的哈。希望大家好不好？给你们个爱律哈，给你们爱律哈。但是你们晚到，我绝对不会责备你们了，哈，我不会责备你们，不会，放心了，放心。但是我提醒，就是说，我们有爱的律哈，我们尽量尽量，好不好？尽量，这是爱律哈，爱律，爱律就是该做什么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道德律。道德律在我们心里面，道德律哈可以说是一个心里面的规范，提醒我们什么做会让我害羞的，什么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不自在的，会损伤别人，这是道德律。这道德律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但是爱律是一个最高的道德，是一个最高的道德。因为你出于爱，你不是因为说我会违反规定，而是出于爱的关系，我愿意摆上，我愿意付出，我愿意去鼓励别人， 我愿意去建造别人，这样的爱是个让人感动的爱。这个律会激发我们，让我们所做出来的、所流露出来的，使别人感动。这是爱的律。三种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。一种人是什么人？一般的人，对不对？一般的人，他们就问施洗约翰说：“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”约翰怎么回答？他说什么？有两件衣裳的怎么样？就分给那没有的。然后呢？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一种人是约翰他所描述出来的一种人，是有能力的。你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你就必须要去分享出来。看到别人有物质方面的需要的，你要把它分享出来。看到别人有需要，我可以补足的，我就想办法去补足对方的需要。我们是不是都有能力呢？我想问在座每一位，你有没有能力？有没有？感谢主啊，还是有些人他们就是，哎呀，我希望不是只是配合哈，而是说真的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每个都有能力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可以分享的。怎么说呢？旧约里面先知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以利亚他为了对抗巴利先知，为了对抗当时的邪风败俗，对抗当时的王亚哈王、耶洗别皇后，他说：“我若不祷告，地就不下雨。”希望扭转以色列人回到主的面前。当他做了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天真的不下雨。然后呢，神就让他怎么样接受乌鸦的供养。乌鸦的供养一阵子之后呢，又怎么样打发他到谁那里去？圣经记得的，能不能说一下？打发到谁那里去？寡妇，对不对？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。为什么到寡妇那里去接受他的供养？不是差派他到一个富人家里去啊，不是差派到我们在座某些人的家里去，到寡妇那里去。神是不是很残忍啊？很残忍，是不是？一个寡妇了，只有一个儿子，然后呢，以利亚呢，他也不想什么。当然，或许他心里面有些挣扎哈。为什么神啊，你叫我到寡妇那里去，我去剥夺对方所拥有的东西吗？可是他顺服了，他顺服了，他就去。然后呢，不仅是顺服哦，到撒勒法寡妇那里去说：“你有多少东西？”寡妇说：“我只有一点油哈，一坛面，一点油，吃完之后我就死了，死就死吧。”然后以利亚跟他说：“把它做了先给我吃，做了饼之后先给我吃。”哪有这样的先知啊？一点什么同情心都没有，一点怜悯心都没有，竟然对一个寡妇说这样的话，你敢这样说吗？哎呀，我吓死我了！如果我是先知以利亚的话，吓死我了。这个罪名可不好受啊，可不好受啊！欺负寡妇啊！圣经不是讲说我们要怎么样照顾孤儿寡母吗？是不是？这个寡妇就只有一个儿子。神借着一个寡妇，只有一坛面、一点油，这样的一个寡妇来供应他的仆人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神难道不能够找更有钱的人、更富足人帮助以利亚吗？难道不能吗？绝对可以，是不是？ 神还差派乌鸦来供应以利亚，神可以做得到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当神借着寡妇撒勒法的寡妇来供应以利亚的时候，不是去剥夺他，乃是要祝福他，祝福这个寡妇。当这个寡妇后来非常顺服，她尊敬神的仆人，做好面做好饼就先给以利亚吃，当以利亚吃完之后呢，他们自己才吃。当他们吃完之后呢，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？坛里的面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减少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怎么样？他们一直过下去，过到干旱结束为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寡妇难道没有能力去分享吗？她难道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吗？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提醒，你是个有能力的，每个人都有能力。当你有一点的时候，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他说一件衣裳的，有两件衣裳分给那没有的，你有一点食物的分给那个没有食物的。所以当这些人众人来提问的时候，特别强调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分享，无论如何都要顾念到别人的需要。当然别人的需要不单单只是在物质上的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顾虑别人在精神层面上的。当我们去分享去顾念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些人需要一些自尊。怎么说呢？当你明的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，别人因为自尊的关系可能还不想接受，有些人真的是很硬哈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些体恤的心，不去张扬或者暗中给他，甚至让对方不知道是谁帮助他的时候，他不仅在物质上得到供应，同时在自尊上得到保留。我想我们很多中国人，特别有些人他们说是文人，都很强调自尊的。有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虽然为了对方的软弱良心的关系，我们还是想办法不让对方在自尊上受到损害。当然耶稣他基督他也说了，说件什么事呢？当你左手做了，不要让右手知道。特别提醒，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是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，而让别人知道的时候呢，特别被帮助者他的自尊上可能会受一点损害，同时呢他也觉得可能这是人情，既然你对我好，我要想办法以后来报答你。耶稣特别提醒我们，在暗中所做的神都纪念，如果我们是要得到人的回报的话，我们就剥夺了从神那边来的报答。神要把更美好更丰盛的祝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给别人的自尊他的需要的时候去供应他，让他的自尊得到保留。有人希望得到赦罪，有人希望得到自由，有些人需要盼望，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够供应他？的确我们没有办法供应，只有神能够供应，但是我们可以把福音给他们，把福音告诉他们，传给他们，让他们接受，他们就可以得到赦罪，得到自由，得到盼望。这是第一群人，第一群人。第二群人是哪一群人？他说到什么？又有什么？税吏啊。税吏同样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 我们知道这些税吏是帮罗马政府收税的，罗马政府规定说100万，每年缴100万，那他们就可以运作了哈。接下来运作是什么？我可能收200万，100万给政府，有些更不好的收300万、400万、500万，因为有人事开出吗？是、开销吗？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打点，他收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施洗约翰特别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这里是讲到说，那些有权力者，那些执法者，有这样的权力，有这样的法条在他们手中的人，他们不能够借着你所拥有的权力来谋取暴利。我们也知道有些地方政府、州政府，我在洛杉矶住过、在洛杉矶住过的时候呢，洛杉矶政府破产了、不是加州政府破产、破产的话怎么办啊？要对抽税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征税，是不是？但征税是大家都很讨厌哈。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？裁员，这是一个方式。还有呢，更实际的，利用交通执法来获取利润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交通法规一违规的话，哇，那个很高的罚款，罚得很高的。哦，我最近才听说哈。哇，很多人哈，有些不少人哈，在纽约市，哈，交通违规，哇，一开开多少？开好几条罪名，啊，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啊，不小心闯进一个他的工程地，啊，那个工程地他刚刚开始设立，一设立完了之后呢，啊，然后后来又开打开了，啊，我去绕道，想办法再重新绕回那个高速公路上，因为它是那个交流道。啊，那匝道那边，啊，所以要开始，施工，那我就想办法绕过去，走下去的时候再绕回来，再上来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怎么，他还又摆了一些红锥桩哈、可是有卡车进去，又打开了一部分让卡车进去，那一打开之后呢，哎，我想我跟在他后面嘛，那好像是已经又重开了哈、那我就跟着去，一开进去，糟糕，怎么没有其他的车？开了大概半英里路哈，半英里路才要上那高速公路，那糟糕怎么办？我后来看到卡车停在旁边了，我笨笨的哈，我继续往前开。那往前开的时候，想到好像有点不对哦，好像是关闭的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也不能往后退哈，因为是单行的。然后后来看到前面有一辆这个警车，他在那边，他是要维持前面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所封起来的啊，我就想。我就呆呆的，我就开到他前面，问他说：“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”他一看到我说，马上跳起来，然后二话不说，跟滴滴嘎啦叭叭讲一堆，然后抄牌啊，就啪给我一张罚单。我那时候刚从德州搬到加州来，啊，路况也不是很熟，马上开。两条罪名，哇，两条罪名呢！我闯进去进来两条罪名，啊，这两条罪名呢，一个罪名要罚多少？300多块，600多块，哇！交通执法有些哈，想办法是什么？他的目的不是要导引民众，哈，那时候我也很愤怒哈，你不是要导引民众，或者是教导民众，啊，而是什么？从民众身上去捞财哈、捞财哈、说实在，这样的一个政府哈、他们随着这个经济的状况而调整他的那个罚款的额度哈、是有点不仁不义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小心哈、还是不要违规。如果你是恶意违规的话，那被罚那也应该了哈、必须要遵守法律。但是我们在这里 特别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有权力者，你不能够仗着你的权力来设定额外的法规条例来从中牟利。那有些牟利如果是为了政府牟利的话，那还无可厚非，虽然让大家怨一怨，但是或许是严法嘛，峻法呢，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学习顺从啊，学习守法。但是收在自己的身上，这就是不对的，这就是贪财了。圣经上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财富足这是很好，但是获取不当的、不该得的，你却得，这就是贪。所以使徒约翰特别提醒，有权力者必须要谨慎自守，必须不贪。接下来又有兵丁这些来问我们当做什么。这一群人是什么？拥有武力的人。拥有武力的人，有武力就容易怎么样？使别人就范，对不对？有武力可以借着暴力让别人遭受恐惧，或者是让别人受到伤害。在这里使徒约翰特别提醒，你不能够用武力使别人受伤害，同时从其中牟利。我听到一个传道人，他在描述说，大概几十年前，不是现在印尼政府，他是印尼人，他这样说了，不代表我在这边亵渎印尼政府，说他坏话，他是既然是印尼公民，他这样说。他们说当时他们政府当中有一群人，有人知道有些人贪官枉法，他们借着权力，借着做官贪很多钱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政府就成立什么反贪污小组，反贪污小组，这个好不好？好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反贪小组，才会让这些执政掌权者警惕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贪污。然后呢，反贪就把那个执政掌权者抓下来拉下来，你贪污，所以定了罪，下到监狱里面。然后接下来他们上去之后怎么样？继续贪，接着贪。这就是反贪小组，他说反贪小组是我把你拉下来之后不让你贪，我来贪。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现状，原来反贪小组是有 这层意义，所以很多人都想去当反贪小组，贪完之后呢，他可以升官，然后呢自己来贪。这不是真正的反贪。有武力的人，你不能够借着你的武力来牟利，借着你的武力使别人受恐惧受伤害，使别人就范。另外他提醒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必须要有知足的心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所以当我们有武力的时候呢，我们更需要知足。我们有武力是为了要保家卫民，有武力不能够让贪跟自己沾上边，不能够让暴力成为你拥有武力的借口。所以这是约翰所提醒的，如果我们违反了，我们就没有资格拥有武力，我们就没有资格拥有权力，我们也没有资格说我们 是有能力的人。所以使徒约翰他特别就提醒他们，这是一个行为准则，这是一个爱的律。爱的律就是你当做什么，你当做什么。他这是一个更积极的一面，更积极的一面，不是只是说我要守住什么，而是当做什么。所以使徒约翰特别为了这三群人， 有所提醒。那最后一部分他这里提到的是，当他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思想了，到底约翰是基督吗？他们在等待弥赛亚，等待这个救赎主来到，他是基督吗？可是约翰却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他特别提醒一件事情，我不是基督。他不愿意让这些众人认为他就是基督，同时高举他。他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先锋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人，我不是基督。他在这里又提到 一件事，一个是水洗，一个是火洗。他们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要受洗，受水的洗礼，面 水的洗礼。这水的洗礼是要什么？归正，要悔改。水的洗礼是个记号，是个记号，就是说心里改变的记号。你愿意被改变，你愿意回转归向神。那另外他讲到说，耶稣来，基督要来，是要来施行火的洗礼。这个火的洗礼是强调我们的言行必须要被炼净的一个事实，是一个实质上的转变。水洗让我们思想意念上得到洁净，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。但是火的洗礼是我们实质上要转变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喜悦的人，是一个被神所认可的基督徒。一个是心意上，一个是本质上。我们知道我们开车如果走了反方向，突然发现走错路了，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。每次 GPS 一设定好哈，走错了，他就怎么样告诉你怎么哈 U turn 哈。你本来想说我要走另外一条路，我不要走这条路，他继续叫你 U turn 哈。他已经设定好了说到目的地是要走他所规划的那一条路哈，他告诉你 U turn 转向是个 U turn。是个 U-turn， 我们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转向，我们是不是转向神，还是继续走自己所要走的路？如果我们要转向，我们要经过水的洗礼，让我们得到洁净。当你转完之后回来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车子走不动了，引擎坏了，那怎么办？哇，这是很恼人的哈，啊，然后呢，或者是没有油了，啊，这是很气人的。车子的功用是什么？是要前进嘛，对不对？要有动力嘛，要前进嘛。那否则不必车子嘛，你走路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火的洗礼就是如此。当耶稣来，他用火来浇灌我们，是让我们有动力往前走，这一条人生的路程，永生的路程，有动力往前走。我们也知道火它是没有形状的哈，没有形状的，这引擎里面有了油之后砰就烧起来，推动那个哈那活塞产生动力。火没有形状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形状，但是呢你突然感觉到我心里面有神给我的动力，有一个爱的动力，这是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。这个火又代表一个热情，我对一些事情我充满了热情，因此我就很有动力去做。火又是代表可以烧尽一些杂质，代表纯正。来到主的面前是要心灵纯正的，我到主面前就是单单的要神，单单的渴求神。我成为基督徒，我就是要单单的让主活在 自己里面，让他在我们身上活出来。不能像法利赛人，他们是想要得到名声，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信仰来让别人称赞他们。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需要一个回转，同时呢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动力。水跟火是一个物质，但是神却这样的一个物质呢，来提醒我们，加上他的同在跟他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有动力，让我们能够转向神。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归向神，归属于神。但是神不是单单只让我们归属于神，神让我们要活出他来，活出那新生的样式来。这就是火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动力去行出爱律来，而不单单只是遵守法律。这是使徒约翰特别所强调的，因此他继续的传扬福音，把福音跟人说清楚。福音不是只是说信主耶稣基督你有什么好处而已，不是。我们更看见一件事情，福音是先强调悔改归向主，强调悔改，强调那不合神旨意不好的渣滓是必须要被除掉的，被洁净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生命。这是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这是福音。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蒙神保守，能够走在正义之路当中，我们能够走向永恒，这是神的福音。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，经历他的同在，这是福音。约翰继续的，你会发现他常常所传的都是先传悔改，这并非就不是福音，这是福音。唯有悔改，我们才能够接受神丰盛的生命，这是福音。他继续传扬神的福音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路程当中，特别属灵生命当中继续的成长，叫我们也能够继续把这个悔改之道，还有神要让我们的领受的蒙福之道，能够向世人表白，向这个地区的一些非基督徒来传扬。我们最后我们就用一首诗歌《凭你义行》哈 ，OK， 好，唱这首诗歌有四节哈，请上到前面那个对。我们这首诗歌来提醒自己哈，也让我们在主面前醒思。请
凭你义行，主，凭你义行，主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陶我与造我，造主之意。在此等候，虔诚候主。
第二节，姐妹、姊妹来。第三节，弟兄，
凭你义行，主，